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预言地标系列圣经讲座现场。今晚我们将要学习的主题，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相关预言，重点围绕着天上的国度。更确切的表述，今晚这课题目不妨叫做至尊之国。旧约圣经讲述过所罗门王的经历，我们就从这段经典的圣经故事出发。大家先读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三章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所罗门刚刚登上王位，开始很谦卑，他是大卫王的小儿子，轮不到他继承宝座，因此他的承袭是一次特殊指定。可他发现自己在掌管王权、治理国家方面是生手，完全力不从心。一天晚上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问他，你想让我赐给你什么？所罗门回答，主啊，你让我成为君王，治理你多如海沙的百姓，但我只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的心，可以辨别判断你的民。他的第一个念头考虑的是上帝的国民，这是做公义之君的前提。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主不仅应允他的祷告，除了赐给他空前的智慧，还另外加添赐给他在世的健康长寿。如果回顾以色列的发展历史，他们总是在跌宕起伏，但如果从漫漫历史画卷中找到最荣耀的巅峰之点，毋庸讳言，非所罗门王统治时期莫属。经上说，普天下的王都前来朝见所罗门，他的王国里遍地都是真金白银，甚至当时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一切都是精金的。以色列的制高点，以色列儿女最接近天国之荣耀的时期，就是所罗门在位的日子，特别是在示巴女王造访前后。这正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定的旨意，要做君王和祭司的国度。他希望万民都来归向以色列，寻求天国的智慧。圣殿与军宫一切都崭新的熠熠生辉，所罗门王宫也刚刚落成，国库充盈，经济繁荣，边境安稳，四海升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沙特附近某个富裕国家的女王智巴女王听闻所罗门的智慧，便带着庞大的随访商队和献给所罗门的各种动物、礼物、各样珍宝来访，他的最终目的只为求证所罗门是否真的聪明，因为他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找到真理和智慧。其实人人都当关注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因此他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示巴女王和所罗门坠入爱河，生了宝宝。这既不符合圣经，也完全不符合历史，只是出现在浪漫的传奇影视剧，圣经从来没提过。想想所罗门已经有嫔300妃700，何必再多一位？况且那也并非示巴女王来访的真正目的，因此圣经根本没有丝毫的暗示，他只是纯粹的渴望认识所罗门敬拜的上帝。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就是示巴女王的感慨。当她看到上帝的圣殿和所罗门的王宫，仆人服侍奢华，群臣微坐，又看到国富民丰，听到所罗门有问必答，经上说她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句谚语的出处，女王几乎魂不守舍，神魂颠倒，甚至惊愕的无法呼吸。他说，原来我听闻到的你的智慧和福分还不及一半，但之后会有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君王到来，所罗门是大卫的爱子，上帝指定他建造圣殿。上帝曾对大卫说，你的儿子将为我建造永远坚定的圣殿。他通过先知拿单转告大卫，但那绝非仅仅在讲所罗门，而确切的更指大卫的后裔耶稣将建立永远坚定的国。所罗门后来跌倒了，外邦的嫔妃引他离开上帝，还好临终之前他醒悟悔改。传道书中他感叹，虚空的虚空，我穷尽一生追求世界，却发现一切都是虚空。他虽然转回，但他造的圣殿最终被毁，大卫的儿子跌倒了，因此建永远坚定之圣殿的大卫之子 是指教会或者耶稣。教会某种程度上就像示巴女王，慕名寻找真理的智慧。因此，这个故事中可以通过一种隐喻，瞥见上帝为我们特别预备的荣耀的至尊之国。以色列民族在所罗门时代的辉煌，正是天国剪影的一角。大卫之子耶稣将会为爱他的百姓建造真正的黄金国度，这就是今晚的内容。圣经描述了很多天国场景，非常真实。我们来查考几节经文。今晚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赐给他的百姓怎样的应许？他向我们都承诺过什么？约翰福音14:2，主说，在我父的家里，请和我一起念，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里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对耶稣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地方了解多少？首先，经上说，主会帮助我们，让一切都更新。新家中有很多上帝应许的美好的东西。第一样，以赛亚书65: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主为什么要重造新的天和新的地？之前的天不也是上帝造的？既然说新天，旧的天怎么了？圣经中有三种天，三重含义，区别三层天。首先，希伯来文第一层天，重点指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也就是包围人类居住的地球表层的天空，白云飘飘，鸟儿展翅翱翔。可惜它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因此当上帝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不是指天国或天堂，而是指地球外围的空气。上帝说我造新天新地，就是指重建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创世纪中，上帝以空气将天上的水与天下的水分开，也是指陆地与白云之间的气层，这才是上帝重造新天新地的确切含义。他将重新创造地球，天上将降下烈火，在千禧年结束时炼净污秽。只有当地球被炼净之后，主才会重新开始创造之功，你我能亲眼观看他再造新天地。上帝亲自制定计划，撒旦绝对没有能力阻止上帝的旨意成就，魔鬼根本毫无胜算，上帝会亲自完成这蓝图。他计划重造地球，和在被罪玷污的百姓身上恢复自己的形象，就一定会完成这功。希伯来书11:16，经上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什么？一座城。其实，当我听到城市，印象往往不那么美好。我出生在洛杉矶，当时有几百万人口，现在应该更多。母亲搬到纽约，我在纽约成长大，也是大都市。父亲搬到迈阿密，我也曾经去迈阿密的学校，又是大城市。我不喜欢城市。我曾经去过上海，去过马尼拉，百万人口城市，印尼首府雅加达，开罗，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可能您能念出名字的主要大城市马德里，这些大都市我几乎都走遍了。大家别误会，城市有很多便利，但我更渴望寻找生存的意义。我13岁时曾经离家出走，那是第一次，15岁第二次，目标都是山里，因为我一心只想远离人群。为什么？人全都只顾自私的在最终挣扎，任何地方只要有人群聚居，也一定是麻烦和纷争聚集之地。黑帮组织一般在哪儿活动？很少在郊外的农场吧，都是在城市，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不过天国的城市完全不同，那里没有罪的困扰，没有利己主义，没有自私的人扎堆结派，每位市民都被爱心充满，到处只有祥和欢乐。所以我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对天国之城的印象，因为早先一听到城市两个字就想逃跑。经上说，圣城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不时有人说，哦，道哥，难道 难道你真相信天上有馅饼，飘来飘去要多少有多少，那都是骗人的，不过是抓住你们基督徒的弱点，你需要活在当下。同样是这群朋友，他们完全相信人类可以造太空城。是不是很奇怪？没有人怀疑人类有能力在太空建造一座小城市，事实上，国际宇宙空间站已经建成。几年前，有一次在高地的荒原露营，天上有一颗星特别亮，一个朋友喊，看，国际宇宙空间站。我说，不可能。他递给我双筒望远镜，不是普通望远镜，真的，它就像颗方形的星星。人类对神秘的宇宙研究探索的越来越多，却只是越来越发觉我们知道的太少。所罗门很可能也得到过同样的结论，活得越久越明白自己多无知，学得越多越明白自己不知道。望远镜观测的越来越远，虽然解决了几个问题，却也引发出更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显微镜越来越精细，当然解决了某些疑问，同时也开启了更多未知的领域。因此，越来越接近人的创造，只能发现更多不足；只有越来越接近上帝的创造，才能发现更多的奥秘、神奇和美好。上帝亲口说：“我要让圣城降下，那将是我们的居所。”看过星际迷航吗？对呀，可能是真的，有很多星迷都深信不疑，为什么竟以为不，上帝做不到，好莱坞能做到，上帝可不一定行。我相信他能。希望大家仔细研究今晚这一课，用一点点信心，请您展开想象，别只局限于眼前。世界上有太多奇妙的事情，人类难以解释，甚至生命本身，我们甚至无法了解一个单细胞如何形成。有什么理由怀疑上帝？耶稣说，天国最终将坐落在地上，新耶路撒冷会在地上。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白云吗？他们必承受地土。上帝将在地上重新创造新的天新的地。曾听到有位牧师说，此刻绵羊正于当年恐龙盘踞之处吃草。同样，尽管此刻地球被恶者占领，但上帝会重造地球，一人将承受地土。我们到了新家做什么？是否只是坐在白云上弹竖琴？经上说，我们在永恒当中会非常忙碌，上帝造人并非只为让人无所事事。以赛亚书65章21节，经上说，他们要建造什么？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们亲手造的房子。上星期刚刚听到一条新闻，杰弗里·格林，亿万富翁投资人，正在出售一栋豪宅，美国最贵的房子，历史记录$19,500,000，比弗利山庄23英亩，全角海景房，独立的葡萄园，网球场。耶稣为什么说财主进上帝的国太难了？因为要是在地上有这样的豪宅，很可能不愿意仰望耶稣的房子。但耶稣预备的房子远超过这世上一切的建筑。有人一想到天国，总会联系到中古时期有很多油画，胖乎乎的婴儿天使坐在白云上弹竖琴，光着身子的胖宝宝在空中。于是人们想，要是去了天国多没意思啊，就为了每天没事干，抱着竖琴在白云上飘来飘去。假如在天国只能那样，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地狱更有意思。不会，地狱绝对不可能比永恒的天国更有吸引力。在天家中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三题，我们对天国的圣城还有何了解？还是查几节经文，从圣经中看看将来在那里会发生什么？启示录21章16节，经上说，城是什么形状？四方的。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周长是12,000弗龙。这种古代长度单位折算后大约和2400公里，长度、宽度和高度都相等。这座四方形的城规模很大，请大家认真想一想。四个方向的城墙每边大约600公里，刚才已经讲过了，周长是2400公里。新墨西哥州边境线有多长？ 面积也是近似正方形，边长大约560到640公里。所以人们担心圣城能有我住的房间吗？历代以来得着救恩的人数不胜数，天国能有我的地方吗？我在这座城市长大，这是纽约城比较新的照片。纽约城总人口大约得有750万左右吧，想不想听个奇妙真相？我和朋友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飞机着陆后滑行，似乎永远都滑不到登机口。有人说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比整个曼哈顿岛都大。不可能，人家说是真的。我喜欢收集这类小故事，在广播播道时引用，因此特意查证是真的。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面积比常住人口约750到800万的纽约的曼哈顿岛还大。新耶路撒冷是边长约560到640公里的正方形，面积近似于新墨西哥州。上帝说他正在建造大厦，并不仅仅是地面的平房，还有高度。那样面积的大厦能住多少人？几十亿、上百亿，用不着担心啊！我得救之前，圣城房间早满员了，恐怕我根本排不上队，只好挤在一丁点的小旮旯。没地方，绝对不会。大家尽管放宽心好了。启示录21章第2节，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屏幕上这张是耶路撒冷旧城的照片。谁能想象这座全世界最饱经战乱、满目疮痍、数度被毁灭再重建的城市竟然叫做平安之城？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含义。耶路城市，撒冷平安，耶路撒冷平安之城。耶路撒冷第一任王不是扫罗、大卫或所罗门，他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时名字叫做麦基洗德，在新约被称为基督的代表，他预表的是公义的君王，带着饼和酒迎接亚伯拉罕，被称为至高上帝的祭司。耶稣也被称为至高上帝的祭司，他是我们的王，公义的君王，又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给我们带来饼和酒在最后的晚餐上。麦基洗德在经上被称为撒冷王、平安王，当时应该真的很平安。可惜兴建城市之后征战延绵不绝，耶路撒冷旧城建筑和城墙上满是弹孔、子弹孔，很多一直没有修复，星星点点的小坑铭刻着战争的印记。但从天降下的圣城并非旧耶路撒冷，而是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10节还有12节，经上说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还有什么？12个门。12是一个完美的数学领域的数字，特别在建筑学。为什么1英尺等于12英寸？因为12是最容易被整除拆分的数字，比如被1整除、被2、被3、被4、被6。因此上帝在建造圣城时运用最完美的算术法。数字12还预表教会，还有很多含义。以色列有多少支派？12有多少使徒？12。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有12根基、12个门。一会儿马上讲，生命树上结12样果子，按月结果。启示录12章有一位妇人，她头上戴着12星的冠冕。耶稣医治了几个麻风病人？10个，只是个小小的测试。希望大家都在思考，别只是随大溜12 12 12。我们得熟悉圣经啊。不过它真的是一座设计完美的城市。知道圣城的门是由什么做成吗？都听说过珍珠门吧，并不只是在门上镶嵌稀释珍珠，经上说每扇门是一颗珍珠。想象一下圣城的维度，倘若每面墙600公里长，城墙厚度为144轴，大约是60多米厚，没有明确记录高度。有一节经文提到长度、宽度和高度是一样的，每一扇城门肯定要很大才行，那得需要多大个的珍珠？道格牧师，我可没办法想象。别担心，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的。仔细研经，有人觉得遥不可及，无法想象，耶稣说那就对了，你就是想不到。 要是珍珠都那么大个儿，在天国孕育珍珠的蛤蜊壳得有多大，是吗？耶稣讲过一则寓言，有人发现了一颗极其漂亮的珍珠，这颗珠子价值连城，于是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重价的珠子，非常明智的买卖。几年前我发现一个奇妙真相小故事，有个人名叫艾伦·高勒士，他在罗德岛逛一家古董店，在一个篮子里从一堆旧货和人造首饰当中淘到一枚胸针，这一颗维纳斯珍珠身份绝不属于店主放置的廉价区，而是真正的宝贝，稀世奇珍，有可能是两颗，极其极其罕见的一种紫色北美圆蛤，非常昂贵，价值不亚于黄金和钻石。艾伦只花了$14，净赚几百万。我听说在拍卖会至少被拍了$200万，最终成交额不是很清楚。谁忍心想象那位古董店老板卖了$14的心情？他最终发现，原来自己拥有过价值几百万的宝贝，却又白白的从指缝溜走了。遗憾的是，珍贵无价的永生也这样从有些人指缝中溜走。你愿意白白放弃这机会吗？耶稣教导不要虚度生命，要知道人活着其实只有两个原因：一，认识上帝和他的爱，借着信心接受他，允许他帮你变化更新，得到永生；第二条，分享上帝和他的爱。我们经历这段短暂的人生历险的目的是为确认永生为目标，然而大多数人竟甘愿放弃和牺牲永恒的福祉，只为今生如过眼云烟般的享乐，太遗憾了。启示录21章第18节仍然是在介绍圣城的规模构造，建筑的墙是碧玉造的，美若锦缎，光彩夺目。这是某位画家的作品呈现，城墙很高，遥望似金字塔，经上的确说长度、宽度、高度一样，这就是几何抽象图。接下来继续读启示录21章21节，城内的街道是精金。我曾听说黄金，倘若能把黄金提炼到绝对的纯度，就会变成晶莹剔透。黄金根据不同的纯度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最初人们只能提炼到 14K 的纯度，不过现在已经能提纯到 24K 不同的成色。但这里约翰说圣城的黄金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百分百纯金，天国的标准。第四个问题，圣经如何介绍圣城中的水源以及食物供应？每次分享这一刻我都会非常激动。圣经启示录22章1节，经上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所有生命都需要水，动物、植物、真菌、蘑菇、小虫，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细菌也不能无水生存，一切的生命都以水作为生命的源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江河，必须先接受它流入我们的生命。不过从上帝的宝座也流出一条生命河，我曾见过尼罗河，也见过亚马逊河，还有密西西比河，以及其他世界著名的一些河流。亚马逊河的入海口约有80到160米宽，河水汇入大西洋。猜猜天上这条河有多宽？想象河的宽度时，别忘了它要浇灌全天下。最主要的河为地上一切植物提供水源，你得使劲想，很可能它一望无垠。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描述这条河，先知说，我量了1000肘，水漫到我脚踝，又量1000肘，水漫到膝盖，再量1000肘，水便到了腰，水不停地涨涨涨，河水越来越深，最后先知说，水没过头了，已经没办法趟过河去，除非你只能游过去。总之，这条河很难用人类的语言形容或描述。以西结看到的正是从上帝宝座流出的河水。不仅如此，在河的两边，启示录22章第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什么树？生命树。生命树结12样果子，注意，每年结12次，每次结12种，12×12，一共有144种不同的果子。 我曾在巴斯罗宾打工，超级棒的工作。我第一天去上班时，公司老板过来培训说，道哥，你可能在想冰淇淋随便吃吗？没问题，没人会担心，你啥时候想吃尽管吃，能吃多少吃多少，很快会腻的。我就没腻过，我吃一整盒焦糖杏仁巧克力，我的最爱之一，胡桃果仁糖也吃了不少，有一半的时间那是我的午餐。有意思的是，现在我已经戒了冰淇淋，严格素食。天哪，当年吃的太多了，谁能想象天上的生命树果子肯定比冰淇淋好吃，而且有144种不同口味啊！圣经如何描述这棵生命树？经上说，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一棵树既在河这边又在那边，如何解释？这可是巨河，比亚马逊河大得多。那么生命树它的树干得有多粗？绝对是庞然巨树。据说北加州有全世界最高的树红杉木，非常魁梧伟岸，但远不能与滋养全地的它相提并论。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所有得熟的人都以它为食。我相信并不仅仅是枝叶繁茂延伸着遮蔽两岸，同时根也在地下铺张，傲然穿越整个河床，既在这边也在那边。查一查各种翻译版本，说法都一样。一棵树同时在河的两岸，水从树正中悄然流过，顶天立地的绿色生命滋养所有的人。经上说它的叶子能医治万民，又是什么意思？在天国还会生病或受伤后跑去摘几片叶子涂伤口？不，天上再没有疾病。经文并不是说用树叶医治生病的人，而是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国。世界上有各种划分，不同的政治团体、文化、种族、语言差异，当将来我们成为一家，聚集在闪烁的叶子荫蔽之下，所有的分歧和差异都将得到医治。我们会同心同意，一起劳动，同快乐，在生命树下合一。我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在马达加斯加，非洲大陆澳大利亚有一种树叫猴面包树，澳大利亚称猴面包树为生命树，因为每到非常干旱的季节，内陆地区土地皲裂，猴面包树会储存水分，它们在雨季一下雨就拼命的吸水，以备大展身手。它的纤维需要时可把水分挤出来，果子可以食用，嫩叶的味道很像菠菜，花粉可以做胶水，植物纤维还能做布料，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提供生命所需。我父亲给我讲过，二战期间他是空军，有很多水手或飞行员漂流到太平洋某些小岛，他们把椰子树叫做生命树。同样道理，椰子提供果汁，椰肉可以食用，还能提供燃料，似乎浑身都是宝贝。上帝预备这些现在就能看到的树，我已经等不及看到最大的那棵。第五题，居住在天上和生活在地上会有什么不同？好吧，浏览几个令人激动的区别。一，我们列出一二三。区别一，瞎子的眼闭睁开，多么奇妙。有些朋友从出生就没见过世界，那时会拥有最好的视野。我们都有雄鹰的视力，今生的一切美好到天国都会最大化，所有的器官功能都会无限精确，或者说被无限的强化。很多人在为戴眼镜苦恼，但到天国再也不用愁了。有人可能被听力障碍困扰，经上说聋子的耳必开通，到天国他们会有超人那样的顺风耳。到天国我一定长出满头秀发，到时候我也要长发及肩，大家都叫我旺发，得等到了天国。经常说以赛亚书35:6，这是区别三。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不仅是挪一两步，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位瘸腿的病患，是在美门前吧。使徒行传3，瘸子就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他被人抬着来跳走了，他得多么激动，人体所有器官都会痊愈。经上还说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不仅是说话， 而是人人都有美妙的声音，我也能唱歌了，实在太期待了。天国的合唱伙伴，我们都能歌唱，不仅是和天使，还有上帝。西番雅书，上帝在你中间，必因你而欢欣歌唱。上帝歌唱，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他歌唱我们才唱歌。有没有想过和耶稣合唱？新约也记录过一次，耶稣吃过最后的晚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和使徒唱歌，唱赞美诗。区别四，以赛亚书第65章第25节，这一切都指所有的动物。为让世界充满生气，主第一次创造也造了动物，可看看有多少已经灭绝，灭绝就看不到了，大家明白的。多少动物已经在地球绝迹，可人类的麻烦比之前减少了多少？比洪水之前，天国物种会更丰富，但绝没有血腥。不会，有一个奇妙真相小故事。对了，《绿野仙踪》里反复念狮子、老虎、熊猴，天哪！可图中三位是好基友，号称 BLT 组合，分别代表熊、狮子和老虎。2001年，几只猛兽幼崽在亚特兰大警方一次扫毒行动中被救出环境恶劣的地下室，迁至佐治亚州一家动物收容所。三兄弟习惯相依为命，获得特许住在一起，已经相亲相爱15年。三位霸主会怎样？狮子、老虎和熊住在一起，只要青梅竹马就没什么问题。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的章节，这是刚才第五个区别，以赛亚书11章6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看着小孩子不仅牵着小羊羔，还牵着一只小狼羔。经上说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都有谁读过一本书《素食的狮子》？5年前出版，听说过吗？请举手。小泰克，有户人家领养了一只幼狮，动物园员工从小泰克的妈妈口中把它救出来，送到一户农场——威斯彪夫妇农场。小泰克在北加州郊外快乐的成长，夫妻俩开始喂它牛奶，过一阵子给它吃肉，可它死活不吃。小狮子只喜欢五谷杂粮，终生未沾过一丁点血腥。他和小羊羔玩耍，各种家庭宠物，但从不伤害任何其他的小动物，从没有。从出生到长成成年大块头，他从不沾血腥，不吃肉，一心崇尚素食主义。都有谁听说过？网上搜索小泰克，素食的狮子非常奇妙。或许他在预先培养天国的口味。区别六，经上说沙漠野壁像玫瑰开花。你能想到的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是哪里？将来也会变成最美丽的花园。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为战后的焦土，天上绝不会有。原先美丽的地方更会无限的美上加美，沙漠也将变成乐园，每样事物都只会更加美好。不仅如此，就连太阳都会更明亮。以赛亚书描述月亮的光芒将会和太阳一样明亮，而太阳的亮度更会增加七倍。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有人担心还不把人烧化了，只是更亮但不是更热，而我们的眼睛那时也完全能够承受。我们现在眼见的色彩和天国无法相提并论，倘若能见到天国的荣光，倘若眼睛能承受，能完全适应天堂的荣耀，那将是何等的壮观。那时我们将听到天使的歌声，品尝到更加美妙的食物，比世上一切佳肴更美味，可口无数倍。无论现在的哪种感官功能都会增强百倍，人类的器官都已经被蒙蔽削弱，因为罪，但将来都会恢复至完美，直到永恒。不仅如此，区别七，以赛亚书33章24节，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再没有人会生病，难道你不渴望吗？再不用担心健身计划、减肥或者医保政策，很多职业那时都得失业，医生再没有被吐槽的机会。不过他们会有新工作，再没有死亡限制，整个太空都任我们遨游。圣城中一定会有足够的房间，警察局全都消失了，监狱全消失了，对吗？区别八，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国中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永恒的，永远用不着担心会得而复失。然而仍有人，他们不情愿，迟疑不决，不肯将心交托给耶稣，跟从他。第六个问题，将来在天国的圣徒会拥有怎样的身体？会变成无形的灵飘来飘去吗？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主将要赐给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耶稣从死中复活后，他是肉身吗？这是下一个问题。第七题，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真实的还是无形的灵？记得吗？他从坟墓中走出来，向众使徒多次显现，在楼上的房间，他说，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为什么说这些？为证明我不是鬼魂。他特意在众人面前吃鱼以证肉身。我们将来的身体会怎样？真实的身体，而且能感应四维空间。此刻我们只剩下三重维度。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便失去一个维度，属灵的维度。在天国我们将被恢复，拥有得着荣耀的身体，便能和天使交谈，亲眼见上帝。因此那时我们会与属灵的世界同步，美好的灵，圣天使。第八题，圣经中还能找到哪些能够鼓舞人心的关于天国之荣美的应许？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经上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复兴，重新恢复。有人想到天国能做什么？上帝让亚当和夏娃做什么？主让他们俩天天飘在云端弹竖琴了吗？上帝造了一个花园，让亚当在真实的国度实实在在的生活，将来还会好上加好。我经常旅行，到处出差，常常租车，今天也是租车来会场。有时候刚好某些车型空位，他们会说暂时没有您预定的车型，但是我可以帮您升级，遇到这种机会太美了。记得有一次是在圣路易斯，我去付款窗口准备取预定的车，他看了我一眼，有点疑惑，你是不是电视上？这时我总是不知所措，有时答是，对方说你是卖汽车的，其实不认识，因此我犹豫着答对。他又问，你是那个节目奇妙啊？对，奇妙真相，刀个巴起了。哦，我看过，我很喜欢。大厅只有我们俩，我来取车。他左看看右看看说，我要给你升级。我说，哦，太感谢了。他问，来辆敞篷车怎么样？望望窗外雪花狂舞，我问是不是得打伞。他说，哦，对不起，瞧瞧我这脑子。又提议，哦，这款超豪华凯迪拉克你肯定喜欢，自动加热的方向盘。我感慨，哎，这些人真享受加热方向盘，把我当婴儿了，土豪。我开着这辆车，天气很冷，方向盘暖洋洋的感觉真是相当不错。旅途中得到免费升级，真蒙福。唯一的麻烦是我要开到教会去讲道，得把车停得很远，否则教友看到还以为我在电视布道赚了不少。生活中挥金如土，于是我得停得很远，恐怕引起注意。可我锁车时不小心按到了报警器，警报声很刺耳，所有教友都转身看我和我身边这辆凯迪拉克。不管怎样，之所以讲这段，因为我们都能得到免费升级啊！旅途中再没有什么比听到这句话更令人心动，我们将为您从经济舱升到头等舱。每一位到达天国的人都会得到比亚当和夏娃更大的福惠，再没有魔鬼来捣乱上帝的计划。主说，我还会创造，而且造得比以前更好，一切都将被恢复如新。启示录十四章四节，经上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是在谈十四万四千人。现在有个问题，朋友们，都有谁渴望到达天上的国度，希望在天国处处跟随耶稣？ 倘若想去天国，跟着他就必须先在地上跟着他，就这么简单。只有此时就在地上跟从他，将来才能在天国跟着他，绝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决志归主。恩门很快关闭，上帝呼召马上行动。第九题，天国的圣徒是否会被今生忧伤痛苦的回忆困扰？答案，以赛亚书65章17节，经上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不必担心你的过去，我不了解您。但站在这儿，每次想到过去，我都恨不得钻进地缝，我说过那样的话，做过那样的事。不，有多少痛苦的经历是我们渴望被尘封的？有人曾经遭遇过暴力，家里家外精神无限紧张，维和士兵。想一想，这些可怕的记忆要永远跟着我吗？上帝说过他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美好、荣耀、壮丽、神奇、喜乐的体验将会取代并驱散所有今生的痛苦回忆，而且在主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第十题，在上帝新的国度，地上的人们还能认出彼此吗？有人想，奶奶在我的记忆只有她最后30年的老年时光，将来到天国，以她恢复青春的荣耀的身体，我怎么认出她？别担心，圣经留下了应许，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经上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我们会得到加强版辨别力，不是削弱版，不仅可以清楚地从外观认出对方，因为恢复了第四维度属灵的能力，会帮助你认出人的心灵。不是说无形的灵，只是在本质上认出人品。在天国我们都有超长的辨识力。第十一题，关于主的复临，上帝还赐给我们哪些激动人心的应许？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几条。应许一，以赛亚书35章10节，经上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耶稣并不是要来夺走我们的喜乐，他来是要赐给我们喜乐。当我第一次开始犹豫要不要受洗，我只是剖析当初的自己，我很挣扎，要是当了基督徒什么事都不能做。当时我沉迷于抽烟酗酒，所有不好的习惯，可是上帝并不强迫阻止我。当我一夜狂欢，半醉半醒，头晕脑胀时，一个微小的声音问，道哥，你真的高兴吗？或在派出所睡醒，努力回忆自己怎么又来做客了，我听到微小的声音问，好玩吗，刀哥？我反应很慢，拖了好一阵儿。但渐渐的，我了解到上帝是慈爱的天父，经上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绝不会吝惜给你任何好处。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但必须按指定方式接收。刚刚好像跳到下一节了，这是我太太最爱的经文，诗篇16篇11节，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幸福不是罪。上帝希望你享受美食，以各种不同的感官享受各种快乐。只是在世上，人们常常转着圈的往后退，自以为是的盘算，先尽情享受身体和肉欲的幸福，晚点再接受宿醉的痛苦。上帝说，马上采取正确的行动，为更长久的幸福而努力。倘若这里有一个提议，你想不想拥有一个10亿美元的账户？坦白吧，目前还不错，要不要考虑？马上就能够支付最昂贵的旅行，以最健康的身体奔向拉斯维加斯，尽情享乐360天。但有个注脚，一年期满，你就得去硫磺火湖为你的罪付赎价。你会接受这条件吗？有人会动心，听起来还行，要不我来试试。只是第一天刚一结束，当你站在老虎机前，或者正在享受别的狂欢，你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还剩364天。第二天又听到这个声音说，还剩363天。你绝对再无心情享受，随时知道 我正在通往火湖的传送带上，谁还有心情享受？对吗？换个角度试试，假设假如上帝说，我让你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能得到永远的喜乐，而且再无罪的束缚，永远没有，甚至今生也会更丰盛，基督徒的生命在今世必得百倍。选择第一种是否很愚蠢？像个孩子说，我只要一毛钱或眼前一块糖，不要明天的100美元。可我们经常做出如此幼稚的选择，却不思考永生。应许三，撒迦利亚书8:5，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现在特别是在很多城市，我们天天提心吊胆，我母亲当年让我和哥哥去42号街和百老汇乱跑放，今天谁相信？但是到天国还需要有任何恐惧吗？尽管告诉孩子们快去大街上玩吧，而且还是黄金大街，呵呵，孩子们不会受到伤害，对吗？外面很安全。应许四，以赛亚书40:31，经上说，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会有持久的耐力和气力。前面两句的意思，以赛亚书40:31，这些经文太熟，思路一快，顺序就乱了。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能飞吗？当然，经上说了，有一首赞美诗亘古磐石，我会遨游新世界，虽然是歌词，但我相信既然能如鹰展翅上腾，那我们一定能飞翔。第十二题，等等，往后讲之前先想想。为什么我现在离不开地球？很多人热议 UFO 和外星人，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外星人？虽然有人声称见过，我的亲叔叔，父亲的弟弟在军用飞行器基地工作，他还在世，曾和我讲过，他们建造最尖端的神秘军用飞机，您可能听说过，比如 SR-71 黑鸟隐形战机，其实没什么外星人。否则为什么至今从没有实际的联系？非说外星人可以指天使，有善有恶，因为地球被罪污染，我们只能被免疫隔离。在地球上，至少在太阳系知道罪病灭绝。但当耶稣再临后，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去参观其他星球？我已经迫不及待，假如只是以光速飞行，恐怕飞上几百年，目的地还在远方，是吗？我们会以思想的速度，上帝的创造奥秘无穷，即使不能完全参透，总有更新的世界等着我们。第十二题，我们是否能以语言准确地描述崭新的天国？好像重复好几次了，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2:9，眼睛未曾看见，指所有人的眼睛，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上帝精心预备的，为谁？是为害怕他的人吗？经上那样说吗？主是为谁预备？为所有爱他的人，因此他才希望我们爱他。朋友们，第十三题，上帝的崭新国度中最高的奖赏是什么？这可是最最暖心的内容。启示录21:3，经上说，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是不是很向往？每逢从月朔到月朔，从安息日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我们将一起敬拜耶稣，他会亲自给我们讲道，没人会打盹了吧？最棒的讲道人，对吗？他所传讲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理，上帝亲自讲，我们都将亲眼见他。问题14，有哪些人会被天国拒之门外？这个问题很严肃。启示录21:27，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增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有一丁点不洁或一丝罪恶都不能进去。撒旦就是因为犯罪被逐出天庭。天国是至纯之所，是上帝的居所，我们要马上做好预备，接受洗濯，通过基督的宝血奔走天路，绝不能拖到耶稣归来再让他更新我们。此刻就要进入崭新的生命，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他就赐给我们新的心，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万象更新，这就是常听到的重生。我们都需要一次重生。有人说，如果你只出生一回，就得死两次，有两次的死。但如果你出生两次，离开母腹和灵命的重生，则只死一回。耶稣再来时仍活着，就永远不必死亡。但人必须重生，成为崭新的生命。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产业，启示录21:7，他说什么？耶稣说，得胜的，雅各王版圣经，得胜的，得胜在启示录2:3出现了7次，得胜的，得胜的，得胜什么？我们都被罪所囚禁，唯有借着基督的大能，才能变化更新，成为新人，完全可能。这些事都能成就，借着祷告，借着与耶稣沟通，定睛仰望耶稣，你所关注的就会渐渐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真的会发生。凯伦和我经常旅行俄罗斯、韩国、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每次去陌生的国家，总要先花时间，还有印度，花时间搜集当地风土人情、语言、货币、气候、食物、住宿习惯，然后按照已知的信息有地而备，特别是长时间的行程。有一次我去印度40天，真的很久，离家万里之遥，开大型布道会，我会学到很多当地的习惯。凯伦和我在俄罗斯5个星期，不学不行。倘若要预备将来的永恒，是不是也该从现在开始做点准备？然而有人从来不谈，甚至想都不想，也从不祷告求天国，他们竟然相信等耶稣来的时候再打包也不迟。我们需要立即制定目标，马上开始为永生做预备，按照上帝的原则去生活。他为我们预备了永恒，还有什么能比永恒更珍贵？第15题，对于罪我该怎样做？约翰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做什么？洗净我们，是多少？一切的不义。就是说，每位听众只要听到这呼召，无论如何你要马上前来救主，说，主啊，我是罪人，请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赐给我一颗新的心。你需要认罪和悔改，请求他改变你，释放你，他能够做到。他亲口承诺愿洁净你，不仅是过去的罪，还会救你在一生中脱离罪的权势。朋友们，没人能够列出哪一种罪是耶稣无力拯救的。我曾酗酒，但早已远远扔掉酒瓶，再没喝过无数人扔了烟，扔掉色情杂志，借着上帝的大能放弃了种种成瘾的恶习，我们变成了新人。主也会帮你，你只需要马上来找他，来求告他。他应许，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必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16题，耶稣说，应当如何度得胜的人生，不仅是今生，也包括永生。答案，马太福音6:33，开头提到过这节经文。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罗门爱上帝时祷告，主啊，赐给我智慧，他在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公义。主说，因为你先求这些，其他的一切也都给你，给你智慧，给你长寿，让你国运昌盛，只因你先求我的国。这是关键，今天仍然是关键。只要你能把认识上帝和介绍上帝、为上帝而活、为他人谋福作为首选，主就会赐给你他美好的国。都有谁想去天国？那是真实的所在。我祈求能有天使的口才向大家解释天国的奇迹，可惜我分享的连开头都算不上，即使只是天国一瞥，也希望为您种下渴慕更美家园的种子。地已经被罪痛充斥，但我想为天国做预备，你们呢？主必快来。有请劳拉上台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赞美诗，然后在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神
我们的天父，每当想到你为爱你之人预备的美好添加，我的心在颤抖。主啊，感谢你，今晚我们听到的信息并不仅仅是一套短暂的愉悦消遣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永恒。愿这永恒深深刻入每位听众的心中。天国之美好，尽管我们在今生有时很难想象，但这是主确切的应许。请帮助我们信靠你，我们不想错过你预备的无以伦比的宝藏，你付的赎价无法估量。主啊，请与每个人同在，我们必须先来到你面前，允许你帮助我们变化更新，请以你的宝血洁净预备我们，在你再临之时成为天国的居民，帮我们马上为你而生，爱你，侍奉你。主啊，也请你与每一位听众同在，在他们生活中分别赐福保守并赐他们力量，并赐福他们的家庭家人，也祝福场外的观众。愿主使用我们配将圣灵伴随讲座，帮更多百姓得救进入天国。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